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刚下课随机问了几位法友，他们说听得天旋地转，因为太多趣了。我们简单再把刚刚谈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白话的，或是一种转换。经文是说什么一切法去空，对不对？那什么意思？要做一个转，就一切法的究竟相是空，就是这样子而已。这个去就是究竟相，就是我们去这个探求一切法的一个究竟的一个相，就是去这样的概念，去探求一切法的究竟。那去空就是一切法的究竟相是空寂哦。好，不过是去呢，这个过就是超过了，就是或是说于如是去不可超越哦。这个应该都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了，这个是在哪里呢？于如是去不可超越，是去不过。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大家不要理会这些文字，就是他要表达就是没有比此究竟相更究竟了，不过是去，就是没有比这样的究竟相更高，或是没有比如这些究竟相更究竟。好，那基本上刚刚那一些教导就是要表达这个概念，都是所谓的甚深意，甚深意。好，再来我们看到181页华严经。好，导师说华严经也是宣说菩萨行的，但是它种在佛的果德的阐扬，那般若经种在佛的因行的一种观。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华严经也是宣说菩萨行的，中国佛学所说的修行位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就是依据华严经的集成次第，而被公认为菩萨行位的这个修行次第。什么概念呢？其实讲菩萨的修行次第，般若经也有，对不对？但是华严经这一套呢，因为它的影响力很深很广，整个佛教界就以它这样的教学作为菩萨的修学的一个过程，因为它应该比较详细了，而且明确，而且就是比较分的比较多比较细等等。那般若经就只有十个阶层，从初发心到这一个十地。般若经的初地是凡夫，大家知道吗？但是华严经的初地已经不是凡夫了，它已经是圣者位了，已经是断三劫的。这当然华严经里面它有一些稍微不太一样的说法。所谓出果断三劫，依的是什么？印象中我们在读十住毗婆沙的时候有去读入中论，月称菩萨的入中论。那他说初地如何，二地如何，三地如何，就讲到初地断三劫这件事情。华严经本身讲断三劫好像不是在初地讲，他就在别的地方讲，但是 到整个到后来整个中整个印度的佛教界的一个定说的时候，出地就是断三界，相当于出果这样的一个圣位，圣者位。好，所以华严经的这一些次第的这一些修学内容，被公认为就是大家都依循的一个修行的位次。好，那导师接着说，但般若着重于菩萨的自行化他，也就是前面讲华严经也是宣说菩萨行，对不对？但是导师接着下来要来比较，那般若经也讲菩萨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182页，般若经着他们二者有所着重的不同。般若经着重于菩萨的自行化他，然后呢，无所得为方便，也就是不执着作为这种修行的一个有力的工具。方便就是工具方法，无所得就是这一种空的智慧，无所得。那华严经是怎么呢？而华严是以如来的甚深果德为重，就是他们二者虽然都谈菩萨行，但是偏重有所不同。那般若经重菩萨自行化他，无所得为方便的进修，可以理解为他重于因行。那华严经是以如来甚深的果德为重，那他重的是果德。好，古译的兜沙经大部是大部华严经的少分。这个在我们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在谈华严法门的时候有谈过啦。好，那老师后面再举三曼陀跋陀罗菩萨，这个是谁呢？三曼塔巴德拉，普贤，普贤菩萨。三曼陀就是普了，巴德拉是贤的意思，就是普贤菩萨。巴陀罗三曼说到般若波罗蜜，还有这一个兜沙陀比罗经，这边导师要表示，就是说，三曼陀跋陀罗经已经是很早，他又提到有般若经跟兜沙陀比罗经，表示这两个又更早，听得懂吗？后你会被看到，表示你比看到的那一个人更早，他才会看到你。要表达这个概念。好，那这里面的兜沙陀比罗，导师有这边有给出一个还原的一个梵语语词啦，就是 Tathagata， 就是兜沙陀，那比罗呢就是 Pitaka， 就是如来霞，这个是切是吗？切藏，切应该是盒子的意思啦，我们所说的三藏呢，就是这一个字 Pitaka， 有没有？这一个金藏、律藏、论藏，这三藏，它就是一种，它的意思就是篮子的意思啦，英文叫做 basket， 那它就是一个装东西的一个容器的一个概念，就是一类一类的了。好，如来甚深的果德的显示，就是这是毗沙陀比罗经，它是主要是这个内涵。那这样的内涵在大部华严经中，如净义的世间净言品、如舍那佛品所说，那 这一些内容就相当于唐译本的前六品所说了，就是专门在谈佛的果德是如何的殊胜。华严经一开始都在谈佛的果德，好，那这个是先谈华严经有一个部分呢，都是在谈如来的果德，那也印证导师说华严经是以甚深果德为重的。好，那接着导师说，在大众部中，如来的无漏身已经是色身无边际、受量无边际、威德无边际，一因说一切法，一念知一切法。同时呢，十方有无量世界无数的佛，现在还在啊。原则的说，这些都与华严经相同，也就是在华严所说这些佛的这些不可思议啊，功德，他说在大众部的教学里面，我们都看到类相当的一个内容。那原则的说，大家把它画起来啊，只是说大略的说是相同，但是他们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啊。那后面导师就开始说了哈。原则的说是相同，好，后面就要讲它不同的地方齁。导师接着说，承受这些信念，什么信念呢？就是大众部的理想的佛陀观齁。那这些佛陀观，导师为什么说是信念呢？我们这边先解释，导师的用字它都很精准齁，这是我们的理解了齁，就是这是在导师其他地方有讲到，他说大众部的这些佛陀观呢，他基本上只是一种信仰，他们认为佛应该是这样子的，要不然佛就好像没什么，他是一种比较信仰式所说出来了。但是大圣的佛陀观呢就不一样，他依着是一种，后面我们要讲在是就是说大圣或者说华严经承受他们这一些信仰信念呢，然后在这个平等极灭的体悟中呢，大圣所讲这些佛陀观是有经验为依据，听得懂。那导师因为其实导师这样讲，大众部也只是依据目前所看到那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内容，因为他们所讲的很多都是有一种用譬喻的方式，明白这一差异性嘛。大圣一讲完之后就开始讲那一种甚深的境界，那或是讲平等无碍这一些东西，那这些就是佛的功德，又跟这些所谓的诸法实相的体悟的境界的教学摆在一起，让导师觉得这一种佛陀观是有经验作为基础的。那但是大众部因为资料有限，我们所看到的并没有这样的一种跟体悟诸法实相这些教学放在一起，他就没办法让我们感觉到他们是从政出教的，主要是这样的理由了齁。那大众部有没有从政，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从目前的资料看来，导师是认为还只是一种信仰而已齁。但是华严经或是大圣经的这一些对佛陀这种理想超越的一个描述呢，它其实是建立在平等极灭的体证作为基础，然后呢以信仰的方式，所谓信仰方式就是用一种启发人信仰或是让人家可以产生信仰的容易信仰的方式， 或者是艺术的，大圣其实有一些教学，我们要用艺术的眼光来看他，不要那么的怎么讲，太在意他所讲的跟这个现实的一个情一个的里面的那个内涵，因为在大经里面经常会拿二圣来开玩笑，那这个大家要用艺术的眼光，大家共同演一出戏，不是真的要羞辱二圣的圣者，应该要这样来看，或是神秘的意境，就是不可思议这样子，就是以这样的一种信仰的艺术的神秘的这样意境，就是一种内涵，一种概念，将如来的甚深果德，这是一，还有无尽力生的大用，这是二，将这两件事情呢，把它充分的表达出来，那这个是这边应该谈的主要是华严经，好，那就成为庄严，这是玫瑰的瑰嘛，瑰奇的毗卢遮那佛，就是非常庄严，然后非常的这一种不可思议的毗卢遮那佛，或者是华藏庄严世界海。好，所以华严经呢是以此为信解修正的理想，然后名菩萨的行位，就是行位就是阶位，一直到成佛。所以般若经跟华严经它的教学的一个模式或是进入有所不同。那华严经它种果德，以佛的这一个圆满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呢作为理想，然后说那你如何达到这样的理想，初住怎么修，二住怎么修，然后初地怎么修，二住二地怎么修，就是以这样的一种信解修正作为他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目标或是一个动力。所以他谈的比较多是一些佛的比较有相的这一些内涵。般若经他谈无所得为方便，都在讲一切法都不要执着不可得，都在讲这个自行化他应该怎么做，那做圆满那就是佛了。那对于佛的果德跟华严经比起来就谈的不多，就是他们的一种教学的进入意趣有这些差别。好，我们看到183页。好，那再就是瓜佛二这一段，华严经的众生身中有如来藏说渐渐显现出来。先说这一个菩萨行是华严经的一个重要的教学，那这一些菩萨行阶位呢也跟这个如来藏说有关联，在下一章就要谈这一个，因为每一地的一个菩萨的一个阶段呢都有一个譬喻，炼金玉金矿玉或者是宝藏摩尼宝珠玉，那这些譬喻就暗示出就是本来众生就有这些菩提，然后慢慢再把它圆满而已。那这些都跟前面所谈的这一种菩萨行位有关，然后来看导师怎么谈。好，导师说般若所显示的无性空或是不生不灭极净无二无别，也就是一切法的平等极灭，这一些教学内容呢华严经也同样有，而且所说的这个 意趣是一致的，是相同的。好，那导师接着说，一般以为《华严经》是妙有说，一般所说的妙有，或者是后期大圣所说的妙有呢，是不一样。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我们再对这个妙有再做一个说明。所以一般以为华严是妙，但是呢，这样的妙有与后期大圣批判一切法空而别说不空的妙有是不一样的，可以吗？老师这一句话就是，华严经说妙有，但是它是跟真如是结合的。那后期大圣他是的妙有是否定一切法空是究竟，然后别说有一不空的妙有才是究竟，这样的一种妙有跟华严经的妙有是不概念不一样。好，那这边稍微解释一下，一般所说的妙有，或者是后期大圣所说的妙有呢，是指什么呢？空无一切法之后所显的这样的一种存在，这样的一种功用或者功能。所以一切法空是不究竟的，空掉之后还有一个什么更殊胜的一个作用呢？实性。那这个就是后期大圣所说的妙有，然后这样的实性具有圣妙之种种的功德。那这个跟华严经所说的妙有并不相同，就是这边大概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法法平等，正如《维摩诘经》所说的，如者，这个如就是真如的如，不二也不异，就是无分别无变异，就是无一一法的差别，那无变异就是无生灭之变化。然后一切众生皆如，一切法亦如，众贤圣亦如也，至于弥勒亦如。好，导师接着说，法法的圣意平等，如说到事相，譬如凡圣这些事相，或是道果这些事项，或是生死涅槃这样这些事项，如果说到事项呢，一切都是世俗的施舍，因为可以说可以安立，这都是世俗。那所以呢，一切都是为名为表为假施舍。这个表什么意思呢？表就是显现了，名就是名称，都是名称的安立，都是种种的显现而已。施舍这些基本上都可以看作同义词。好，导师说，这是般若法门深入圣意而不为世俗的善巧。因为圣意呢是不能安立的，但是呢世俗它是可以安立，但是它安立它并没有一个实性，为名为显现为施舍。好，那接着导师就话锋一转，他说，对于法法平等，如果不重视世俗施舍的一切法，与这一个也 不重视世俗世的一切法与圣意现证知如的不即不离，若不重视这一种不即不离，而只说一切法无二无别，自然会引出一切法相即相入，法法无碍的理论。这边都建立在有为法彼此之间哦，般若经讲是二谛之间，有没有？一切法不离如嘛，对不对？如依一切法而显，就是二者的这一个不依不异。如果不重视这个二谛的这个不即不离，而只说一切法无二无别，那又会引起另外一种理解啊。好，那导师接着就说了哈，众生如此，如来也如此，众生与如来如二无别，那就可以意解出众生不离如来，如来不离众生，众生即如来，如来即众生。那就变成这一个这边导师所要谈的，就是说对于法法平等，其实要从二谛来谈，可以吗？二谛来谈，也就是世俗假名有，生意毕竟空，生意是空的，一切法不能安立，世俗大家都是假名，平等是在这样的一个平等，而不是大家都一样，平等都大家都是施舍，无有实性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如果不重视这种二谛的这一种教学呢，那一切说这种一切法无二无别，会引出二谛无二谛差别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众生不离如来，如来不离众生，他如应该一个正确的理解就是不离有为而有无为，他基本上就是要表达这样，如来就是实相的一个代名词，而不是真的一个会有说有笑，然后这样的佛跟这一个充满烦恼与的与世众生这样的一个平等的这样等啊，本来的众生不离如来，如来不离众生，就这些理解应该就是有为跟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不离有为而有无为啊。那众生不离如来啊，就则纯就有为法与有为法之相即，就是说，如果不谈这种二谛啊，不重视世俗离弃跟圣意现证如的不即不离，然后去谈这个无二无别，就会引出众生不离如来，就只是纯就有为法与有为法之相即的不离啊，所引起的这一种意趣是很大的一个差异啊，你没有差别，这个问题就很大，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佛跟就是烦恼即菩提。那就是每天把自己弄得烦烦恼恼，就是处在菩提，这就是所谓的有为法跟有为法的对等啊。但是文殊法门他的烦恼即菩提不是这个概念，烦恼的实相跟菩提的实相是平等无二无别的，大家都是他的实相都是诸法如啊。听得懂吗？看大家有皱眉头，就是一切法的实相 你涅槃你也不可能有实性啊，对不对？涅槃是依带着这一个杂染而失色的，对不对？哦，你不能离开这个杂染而别说一种涅槃，这样这种涅槃是不能离这一个烦恼而说，因为涅槃是建立在烦恼的止息，名为涅槃，名为涅槃，大家注意哦，安立为涅槃啊，并没有一个东西叫做涅槃，还有实性啊，所以就是烦恼即菩提什么概念呢？烦恼的实相空寂，对不对？一切法的实相就是空寂，那菩提的实相，菩提就是觉嘛，如来智慧，它也不可能有实体法，对不对？不变的，它也是它的实相也是空寂啊，是从实相这样的一个层次来说它平等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烦恼，它其实实性不可得。我们这边又讲实相，又讲实性是那种固定不变的、常的这一种体啊，它是不可得的。对不对啊？那但是当我们在说我们要断烦恼，然后正涅槃，好像要去把一个什么很真实的、有实体的这样的东西把它断掉啊，然后去追求另外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涅槃，会引起这样的一种我们在从大圣的角度就是说一种执啊，法的执啊。只是本来佛安立种种施舍就是要离执，但是讲了之后你又去执着这一些施舍，那这个就有问题。所以烦恼即菩提就是要去，不要去觉得烦恼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要去获得，然后不是菩提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要去获得，然后烦恼是一个很差很差的东西啊，实有的固定不变，什么东西要去舍弃？那主要教学，大圣在讲烦恼即菩提，要来对治这样的一种不正确的一个理解而已了。哈，好，所以导师前面谈的这一些，就是为什么导师要说，如果不重视二谛呢，然后只说一切法无二无别，那就会在世俗谛等同起来了。啊，那这个是跟因果是不相契合的啊。佛跟众生怎么会一样啊？佛的实相跟众生可以一样，佛跟众生它就是有差别啊。好，我们接着往下导师看导师的说明。好，导师说，大众不说如来色身无边际。那用另外的话来说，就是佛身遍满这个虚空界而无所不在，对不对啊？那导师说这个是信仰的事实，也就是这导师一直在透露说，大乘佛所说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一种佛的身、色身啊等等，这都还只是在信仰的阶段，他们认为佛应该是这样子的。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信仰事实受到法法平等相摄相入的启发，那就会引出这个佛与佛相即相入平等无碍，那也就可以易解出什么呢？如来遍在众生中，本来只是说这个佛身遍满整个这个虚空界无所不在，那他就能够易解，那也就是遍在众生中咯，那众生也遍在如来中。好，这个换一个麦克风。 好，那就是所以如来与众生呢，也就相即相入而平等无碍啊、哦，平等无碍。好，这样我们看到184页，众生中有如来的如来藏说呢，在华严的无碍法界中，它是以象征的、譬喻的形式，渐渐的开展出来。大家把这个象征跟譬喻的形式把它圈起来，后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件事情。这边他只导师只是一个叙说而已，也就是这一个如来藏的这些教学，在华严的无碍法界中呢，它其实就已经是以象征跟譬喻的形式崭露头角。那如何的以象征跟譬喻形式，我们接着要看第四章第二节，我们这讲义应该都发了，我们看到讲义的193。好，193就是如来藏师研究的第二节。那这边导师的标题是《华严经》含蓄的如来藏说。好，导师在这一节的刚开头，再把前面一节最后一段话用不同的方式再表达一次。他说，如来藏思想隐约的出现于华严经中，它是以譬喻的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譬喻的后面我们会看象征的，也就是它必须要去意解，它里面就带有这样的一个意趣，它会象征出这样的一个内涵，也就是这个象征需要去解释的，是由譬喻中去谈这个譬喻所要代表的一个内涵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种象征。好，我们接着看，导师说在华严经中以譬喻的象征的方式来表示如来藏的呢，主要有三个地方。好，第一个呢是在宝王如来性起品，宝王如来性起品。那在阿拉伯数字一这一段呢，那导师谈的他有哪一些不同的译本啊，比如说在晋竺法护有翻译的一部叫做《如来心显经》，这是一部单行的经啊。那它其实就是在《华严经》里面，相当于《宝王如来性起品》啊。那另外也有唐朝十刹难陀所译的《华严》里面的第37品，名为《如来出现品》。那这个梵文也是如来兴起出现的意义。那导师进一步说到，这个如来兴起，这个是近译本的一个译文译语，是品名。这个兴起就是华严经很重要的思想。天台是什么？兴趣啊，华严叫兴起，什么概念呢？啊，我们就比较单纯的用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说啦，这个兴是什么呢？诸法实性啊，或是诸法实相。那这个诸法实性呢？啊，或是一切法的本性。 一切法它是从可以是从本性而现起，就是称为性起啊，就是从本性现起一切现象，就名为这一个性起啊。大家有没有听得模模糊糊啊？阿含经说什么？缘起，对不对？就是因缘和合就会生起啊。好，那这个华严经，它有另外一种比较深奥的啊的一种阐述方式，就一切法呢啊，或者是说，其实它这边主要是在讲佛的一切无边功德呢。都是由什么真如法性而起，特别是指这个佛的功德，无边的功德是由真如法性而起。那清净法是什么？是本性具足，对不对？那杂染法呢？是外烁，因为它可以被排除啊、哦，排除那就会显发这一些功德性来啊、哦。这个说来有一点复杂啦啊、哦，因为华严经它基本上它在谈如来的功德，它是说是由真如法性而起的。那就是名，这就名为性起了啊、哦。这个性指的是真如法性，起就是产生佛的这一些种种的功德的用啊、哦。好，那这大概就是性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角注三这一个内容啊。老师这边提的这个是在《无生之变》里面的一段文字啊，他说：“华严家，也就是华严宗啊，他据《华严经》的性起品，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一个啊，宝王如来性起品，而说性起。”性起品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的智慧德相，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如来藏的一个教学了。那佛教的如来藏说呢，除少数极端的神我化而外，大体呢是以如来藏为心性本净与称性功德，也就是智慧的德相。这个称性功德的内容就是智慧德相啊，就是如来藏它是什么概念？它就是心性本净跟这一些称性功德的不二。心性本净指的是心真如。那称性功德就是种种有用作用的这一些功德相，有为啦，比有为法，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真如跟无为的真如跟有为的功德的不二，那它是一切清净法的根源啊，根源，因为。其实是这样子，在误入诸法实相，你也不能说有如外智，有智外如，它是无二无别的啦。说这一种，这个智慧跟这个真如，它其实导致说，华严经这一些教学，基本上在描述一种 诸法实相的一个情境了、哦、但是呢，它慢慢的发展出来，变成是一种离开诸法实相这种情境的所有的一个情况都是如此啊、哦，它就变得不可思议，懂意思吗？啊、哦，就有，但佛本身就不可思议了啦、哦，所以一切清净法的根源就是能够升起一切清净法、哦、那这个性就是真如这个法性、哦、好，所以所谓的这一个性起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后面开始就要导师就要一一的举证什么叫做这个含蓄的啊、哦？然后隐约的啊，以譬喻的象征的方式所表达的如来这样的教学，那这个我们就要到下星期再继续跟大家做说明。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最后回向。